上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4月20日，公元2001年6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石油总公司为了实施建筑石油输送管道工程，将和世界三大石油公司协商有关问题。中共的镇压政策能控制住西藏人民的行动，但永远控制不住西藏人对佛教的信仰。韩国人民强烈抗议韩国政府言行不一的非君子行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法新社上海消息，为了计划实施投资180亿美元的石油输送管道修建工程，中国石油公司将和世界三大石油公司协商有关问题。中国人民日报消息，为了接通位于中国西北部的西藏至上海间全长4000公里的石油输送管道，中国石油公司将和英国 BP 石油公司、阿塞拉瑞石油公司以及如亚扎基辖石油公司进行协商有关问题。今年3月份，中国官方向外界透露，为了修建石油输送管道这一大型工程，估计将和外国19家石油公司联合完成。据人民日报消息，中国石油公司为了修建这一工程，已向世界三大石油公司中哪一家合作，于本月将落下帷幕。中国石油公司接通西藏至上海间石油输送管道的主要目的在于，每年从东土耳其斯坦和西藏东部塞拉姆盆地向上海和长江下游沿线各城市输送12亿平方米的液化气。西气东送是中国的扶贫计划中的一项，中共向外界炫耀的是为了促进西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据发行者报道，不管哪家外国石油公司同中国石油公司合作，都会引起西方人权捍卫者和保护环境协会的愤怒和抗议。中共所谓的西部大开发运动已经遭到东土耳其斯坦人民的强力抗议，并且酿成复杂难解的问题。同时，中国石油公司的这一计划已遭到设立在美国的人权协会的强力抗议，并一再声称中国石油公司践踏西藏和苏丹人民的基本权利，不顾对当地环境所造成的破坏，莫须利益。如果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外国石油公司也同样遭到捍卫人权和环境保护组织及个人的严厉批评。在中国石油公司的全部股份中，占有2.2%个股份的英国石油公司遭到和正在遭到设立在伦敦的西藏独立运动未受的世界各地声援西藏问题协会的严厉抗议和批评，并呼吁英国 BP 石油公司撤回中国石油公司的股份和停止与中国石油公司的合作。支持西藏问题的各协会和环境保护协会反对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修建石油输送管道的这一工程不仅对西藏的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所得利益全部归中国政府所有，生活在该地区的西藏人民得不到一丝的好处。另外，中共借着这项工程的名义还从中国内地迁来大批的移民，这不仅给西藏传统的文化造成威胁，而且使当地土著民族变成少数民族，因而威胁着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驻尼泊尔的我台记者最近发来消息，今年西藏传统的宗教节日萨克达瓦节期间，中国政府在西藏首都拉萨实行严加看管，但在萨克达瓦节15日这一天，虽然中国严厉监视和巡逻，当天早晨4点钟左右，在宁波路还是出现了贴有西藏独立的标语。拉萨市公安局发现标语后，立即对现场目击者发号施令，禁止将此事向外宣传，同时要求他们严加保密。他们将此标语私藏起来，并称要尽早 查清肇事者。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在萨克达瓦季期间实施了全面的防范措施，并于5月21日在拉萨市各单位大力宣传，禁止藏人职工、学生等参加各类宗教活动。据近期流亡印度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人指证，在萨克达瓦季期间，中共禁止市民买藏香及桑，并将卖桑的人驱逐出城外。中共同时对在拉萨借宿的藏人不同寻常的进行严加看管，借宿一天也必须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对借宿长久的人限制住期，对手续不全的人罚款600元等。藏人历来在萨克达瓦节期间对每位乞丐有大量布施的传统习惯，对此中共将拉萨市区内的所有乞丐驱逐出城外，禁止他们入城。而且每周星期三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魂星日，为此所有的西藏信教徒在这一天举行大型卫丧祈祷活动。特别是在萨克达瓦节藏历15日这天，拉萨信教藏人不顾中共的威胁、干涉和制止，照常举行了念经、转灵锅、卫丧、祈祷、磕头、画经幡等丰富多彩的宗教活动。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不断受到韩国佛教各协会及信众施加的压力与呼吁，去年韩国政府承诺将于今年给予达赖喇嘛签证访韩，但就在访韩计划临近的同时，韩国政府的举措是令韩国人民失望的，进一步促使韩国人民对政府感到强烈不满。据韩国居村online 总编发表的社论，目前我们的政府就是否给予达赖喇嘛签证访韩一事上仍然持忧虑。去年政府答应今年将批准达赖喇嘛访韩，但是至今韩国政府违背当初的诺言，迟迟不肯做出决定，这将严重有损韩国在世界中所占有的地位，也进一步显示出我们的政府的不完善与庸俗。韩国政府唯恐达赖喇嘛访韩计划一旦成功，将会使韩中两国的建交受到严重的影响。中国政府如何评价达赖喇嘛，我们的政府没有必要服从。作为一名世界公认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也是世界上以非暴力谋求和平的唯一象征者，因此他获得了举世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同样，韩国总统也光荣地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因此反对一位促进世界和平的宗教领袖到达韩国访问是一种懦夫的表现。该社论中指出，如果邀请西藏政教领袖、世界和平导师达赖喇嘛访问韩国，将会使韩中两国间的关系受到严重阻碍，那么至今达赖喇嘛访问过的所有国家也许都和中国间断了建交。与前克林顿政府不同，今年美国布什总统公开在白宫会见了达赖喇嘛。美国政府认为同一位世界公认的宗教首脑会晤不会给美中关系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因此韩国政府应该以美国政府做榜样，树立良好的形象，坦诚地发签证允许达赖喇嘛访韩，相信这不会给韩中建交带来任何的影响。如果韩国政府始终保持筹措，将会更加使公民对政府产生怀疑，是否被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所屈服。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中国民运人士于大海援助的关于西藏和民运的民主政策，因而也就不会产生对中央政府的怨恨。如果中共像国民党在台湾那样使大陆一步步走向了自由、民主和均富，即使未允许高度自治，少数民族也会感到得到了补偿。
从而对现实比较满意。二，民运过去对民族问题的表态。对于民族问题，民运团体以前的一些表态有较明显的缺陷，比如1987年10月拉萨、日喀则发生流血事件后，中国民联总部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共的镇压行动，声明说，西藏局势演变至今，除复杂的历史因素外，共产党30年来对藏族人民实行残酷的集权专制是重要原因。共产党统治者强行改造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对异议者残酷镇压，种下了今日动乱的祸根。西藏人民的反抗行为说明了共产党统治的失败，其本质是争取摆脱集权专制的统治。我们强烈要求共产党当局立即停止对藏族人权的践踏，禁止用暴力镇压西藏人民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也呼吁西藏人民以理性的方式，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反集权专制的斗争。这个声明对中共之恶劣人权记录提出的谴责是恰如其分的，但声明有将民族问题仅归结于人权问题的倾向，对西藏人是否有权独立声明则未给予提及。提交给1993年1月民联民政联合代表大会的政治宣言讨论稿是这样论述的，如果正确处理中国境内的民族问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工程，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只有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少数民族的权益才可能得到充分的保证。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是一个包括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民主运动，所以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沙文主义。这段论述除历史工程的提法给人以狂妄无知的印象外，说民运包括少数民族也显得牵强。事实上，我们汉人的民运与少数民族的反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有本质的不同。三，民运应有的民族政策。一，民族问题的特殊性。民运是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纲领的，将来一旦掌握了政治主导权，当然应该保障所有的中国公民，包括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参与权和信仰、言论的自由。但是，民族问题除了是人权问题外，还有其特殊性，需要我们予以正视。我们都知道，英国、爱尔兰、加拿大都是民主国家，但北爱尔兰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地位问题仍然是迟迟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共将一切问题归结为阶级斗争固然是荒唐的。如果我们觉得只要实行民主，尊重基本人权，一切民族矛盾都可迎刃而解，我们也就在思想上犯了与中共相似的错误。
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下面再重播一遍今天的内容提要。中国石油总公司为了实施建筑石油输送管道工程，将和世界三大石油公司协商有关问题。中共的镇压政策能控制住西藏人民的行动，但永远控制不住西藏人对佛教的信仰。韩国人民强烈抗议韩国政府言行不一的非君子行为。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